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三集。我突然说道，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苏诗被杀的案件和这起案件有点像啊？不会又是什么系列案件吧？毕竟苏诗的案件现在还没有破呀。林涛追问我哪里像，我说道，第一啊，死者呢都是被动物啃噬，第二，死者都是开车到现场附近去的，把车丢在现场附近，第三，案件里边都没有劫财的迹象。林涛学着我的口气说道，我倒觉得不像，可能只是有一点点巧合罢了。其实仔细想起来呢，不像的地方也多。第一，苏诗是女性，岳天一是男性。第二，苏诗现场有打斗，岳天一没有。第三，苏诗是死后被抛进院子的，而岳天一是活着进入动物园。第四，苏诗有人为造成的损伤，而岳天一则没有。陈诗雨也说道，而且市局其实也注意到了两起动物咬人案件的相似性，也对苏诗和岳天一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摸排。刚刚的反馈消息是，两个人是完完全全的陌路人，丝毫没有瓜葛。总之呢，我认为现在没有任何可以并案调查的依据啊。而且岳天一究竟是不是选择一种独特的自杀手段，现在还不好说呀。那这口味还真挺重的呢，大宝说道。两个人之间没有瓜葛，不代表他们的社会层面没有瓜葛。我曾经看过一部小成本电影，名字叫《九死》，说的呢就是九个没有瓜葛的人被一个人抓了起来，犯罪分子让他们九个人一起想一想为什么会被同时抓起来，想不出来就半小时处决一个人，最后他们还是弄清楚了他们的瓜葛究竟在哪里。这也太复杂了吧，电影就是电影，这现实就是现实，哪有那么多玄乎其玄的东西啊。如果有人要学电影，那抓起来就是了，干嘛大费周章的把人弄到这动物园里去啊。说来说去啊，这个案子的前期工作已经非常细致了，如果还是不能发现疑点，那就真的不符合疑与立案的标准了。即便我们心里有再多的怀疑，这毕竟是一起立线侦查的案件，而我们手上还有一起恶性命案没有侦破，自然要以命案为主。我看了看手表，一讨论起案情啊，就会觉得时间飞逝，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而早上七点还得起床呢，还有很多工作要开展呢。于是我张罗着大家都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大家开始收拾笔记准备离开。只有陈诗雨很是担心程子燕，因为这个时候程子燕还没回来。我说呀，程子燕和韩亮在一起，监控梳理的工作非常繁重，他们回来得非常晚，那是很正常的。陈诗雨说，如果程子燕和别人在一起那没什么，之所以担心就是因为啊，他和韩亮在一起。我知道陈诗雨对韩亮的态度有180度大转弯，就源于公众号上的那条热评。现在的自媒体对某一事件的舆论引导力还是真的很厉害的，虽然韩亮承认了事实，但是我觉得那个评论还是有颠倒黑白的成分，至少在我看来，韩亮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更不可能像陈诗雨想象的那样会对程子燕动什么坏心思。小组的内部出现了裂痕，这让我心神不宁，甚至比一起命案没破还如鲠在喉。安慰陈诗雨几句，我独自回到房间，便心事重重地睡去了。早晨一起来，我这才知道程子燕和韩亮工作了整整一夜，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他们俩呀还真的取得了重大突破。程子燕站在大屏幕前，指着他剪辑出来的视频短片解说道，因为之前的工作有卓著的成效，我们排查的范围大大缩减，昨天晚上我们主要对死者霍俊和他妻子平时出门回家的路径进行研判，专门找两个骑行人的影像， 虽然我们截取到的双人骑行的影像非常多，但是还是在这些影像之中，发现了端倪。大家都充满期待着看着程子彦。程子彦接着说道，我们发现有两名男子骑着一辆嘉陵摩托车，总是在死者家附近的路口出现，于是我们又在死者单位附近寻找，果真也找出了这辆载着两人的嘉陵摩托车。仔细对比之后，我们认为是同一辆车，同样的两个人。我着急地问道，关键是案发当晚有这两个人穿着雨衣在现场附近吗？程子彦点点头，出现了，还是在别墅区小路上，市区大路的路口，两个人各穿一件雨衣，看不清体貌特征，但是摩托车的特征点都可以对应得上的。
那就是重点嫌疑人了。荣志队激动地拍了拍桌子，能追踪他们的行动轨迹吗？
在明确了这辆车的驾驶人就是嫌疑人的前提之下，轨迹的追踪就容易多了。我们在一段视频监控之中截取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容貌，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仍然有辨识度。
那行动轨迹呢？
每次来往别墅区，最终他们消失的地方都是市区的中央一带。中央地带摩托车太多，短时间内难以寻找他们家在哪儿。但是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摩托车在2个月前到过别墅区的售楼部。
这别墅区都快3年了，还有售楼部呢？我问道。
一名侦查员说，别墅区嘛，毕竟价格很高，所以别墅区靠近边缘的地带还有2套房没卖。开发商就是这样，如果不售罄的话，就不会撤销售楼部。韩亮接着说道，犯罪嫌疑人去售楼处这个行为，我们一开始不能理解，但是后来想想，我大概就明白了。我和韩亮异口同声地说道，探查监控运行情况。
荣志队说道，明白了，我们之前认为了解监控运行情况肯定是物业这一块，完全没有想到在几公里之外的售楼处里，销售经理们也都非常了解这一块啊。因为这么先进的循环监控模式，永久性的监控保存，这肯定是一个营销的推荐点呢。
太可怕了吧。凶手的作案过程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了。这该是有多大的仇啊！缜密跟踪，细致调查，为了杀这个人做了多少前期工作呀？
快，去售楼处调查这辆摩托车究竟是售楼处里边人干的，还是专门去售楼处调查别墅监控区的情况的人做的。
荣志队没有时间像我这样大发感慨，他急忙发号施令。
如果是有人打着买别墅的名号去售楼处了解情况，一定要尽可能的搞清楚这个人的资料。
几名侦查员领命，匆匆离去。陈诗雨不甘寂寞的跟着一组侦查员赶赴前线。我们只有坐在专案组里，默默的等待着结果。大宝说道，这个案子证据链可以吗？最近我们之间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证据链了。随着法治进程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重视证据链的作用，不单单只相信孤证。我咬着大拇指说道，没问题，现场有足迹是凶手的，可以在凶手家里面找到鞋子。既然是新鞋，我觉得呀，它未必会毁掉或者丢掉。现场有手印，这是放风的帮凶的，这个可以直接认定。另外还有程子彦的这一套视频侦查套路，也可以一样确定摩托车，确定去售楼处调查监控情况的人员特征，这都可以作为证据。所以一个系列看起来，证据应该是确凿的。雨衣啊，还有雨衣，如果他们没有丢弃的话，肯定还在摩托车里，即便是做不出血液 DNA，那也可以进行纹路比对啊。林涛说道，是的，只要能顺利抓到人，证据就没问题。傻傻的等了好几个小时，连中午饭都是在专案组吃的盒饭。在下午昏昏欲睡的时候，小羽毛突然闯进了专案组。我顿时来了精神，怎么，搞定了？搞定了。陈时雨满头是汗，刘海被汗水粘在了额头上。没想到啊，作案的居然是父子俩。哦， 合理。父亲作案，儿子放风，对吗？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陈世宇问我。这是正常人的心态啊，让儿子当人梯，也就说明了父亲攀爬能力有限。
那审了吗？
大宝问道。
晾他们一会儿，等相关搜索对比工作做完之后再审，这样比较容易。
既然侦查部门采取了这个策略，那不管我们有多着急，那就只能静静地等待着结果。我们可以说呀，是度秒如年，更何况这一天都是在等待之中度过的。先与主办侦查员李萌走进专案组，从他脸上自信的微笑，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应该是告破了。李萌告诉我们说，雨衣、鞋印和手印已经全部对比一致，和咱们推断的情况基本一致。我长舒了一口气，那就证据链完善了，铁板钉钉了，即便是零口供也没事了。接着主办侦查员跟着李萌走了进来，他说，但是外围调查有些奇怪。外围调查显示，这对庄姓父子和霍俊没有丝毫关系，难道他们是为了抢劫吗？我坚信我的推断不会有错。
不会的，确定调查清楚了吗？
侦查员说调查清楚了，霍俊和他们俩没有任何可能相识，完全就是路人。侦查员说到这儿，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岳天一和苏诗，他们看起来也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是在我心里总是隐隐的觉得他们两个的死一定有着某种关系。
既然这样，那可别零口供了，咱们还是听一听他们为什么去杀人比较好吧。如果真的是劫财，那犯了错的老秦得请吃小龙虾呀。
大宝说道。又到了小龙虾上市的季节，大宝啊是天天想招让我请客吃饭呢。
行啊，如果没错啊，你请。
我起身招呼大家到旁听室去旁听审讯。
哎，我可没说啊，你没错干嘛我请啊，这没道理。
监视器里边的侦查员严厉地问着庄姓父子。
证据你都看见了啊，我们公安是不会乱抓人的，想通了吗？
原本以为年轻的儿子庄峰会先开口交代问题，可是没想到这个庄峰自从进来之后就各种装死，什么也不说，倒是另一间审讯室的父亲庄解放的心理防线先崩溃了。庄解放说，这事儿和小峰没关系，你们抓他干什么呀？他这么一说，基本就表示他要开始交代了。侦查员说道，
和他没有关系，不是我们说了算，你交代问题交代清楚，这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你和霍俊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你会杀他？
庄解放开始沉默不语了。侦查员说道，
那好吧，咱们换一种说法，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策划要杀他的？
一年前吧。
预谋了这么久，那么在这一年里你做什么了？
先是骑车跟踪他，了解他的作息习惯和家庭情况，这些事儿都是我做的，和小峰没关系。
庄峰有没有参与我们自然有定论，这不需要你讲，你说的谎越多对他越不利。
庄解放低头沉默了。
为什么选择周六晚上动手？
因为这一天他老婆不在家，我不想伤及无辜。
我和林涛对视一眼，没想到这个杀人犯居然还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了这一天。 侦查员追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老婆不在家？
我们跟了霍俊一个月，只有周六他老婆开车走，晚上十点多都没回来，我就知道他肯定不回来，所以我们决定动手除恶。
除恶？
是的，这种暴发户富二代都是恶人。
说说你的作案过程。
周六晚上我们在路口守着，看霍俊开着他的小车回来，不一会儿他老婆开着宝马离开了，我们等到十点多知道他老婆不回来，就决定动手。
说清楚点，我们是指谁？当时下雨，你们怎么守候的？
我们就是我和我儿子庄峰，但是小峰没有参与除恶。那天下雨，我们穿着雨衣 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在绿化带后面守着。因为我们之前去了售楼处，了解了一下这个富人区监控录像的运行方式，每隔一天晚上12点、凌晨3点，就会有1分多钟不保存，而恰恰这个时候，保安室的保安正在巡逻，也就是说这是他们一个管理漏洞，只要能找准进出大门的时间，是不会被发现的。
嘿，这保安巡逻这回事情我们都没查到，他们还真是下了功夫啊。
我说道，我们在12点进入大门以后，直接去了霍俊家。
你们怎么知道他家在哪儿的？
这有什么难的，小区的管理漏洞我们都能找到。其实这个小区我们利用监控漏洞已经进去2次了，对他们家的位置、开窗习惯和周围地形都了解过，所以我们进入小区以后，按照既定方案，小峰在下面当人梯拖我一把，然后我攀登路灯杆从窗户进去。当时为了怕别人看见，所以我们俩都穿着雨衣，我上去以后发现雨衣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脱下拿在手上。说实话，我进去以后还是觉得有点紧张，但是为了克服紧张，我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了霍俊的卧室。这个时候他正在四仰八叉的打鼾。
接着说。
庄解放喝了一口水，我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我就拿出裤带上准备的锤子准备下手，但是因为紧张手还很抖，另外一只手拿着雨衣，可能碰到霍俊的脸，他转了一个身把我吓一跳，直接就把雨衣按在他脸上，然后反复击打他头部，看不见他的脸，我就没那么紧张了，所以很轻松的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呢？
当时我很害怕又很累，所以很喘，在床边坐了十几分钟，平静一下心情，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我必须得做出伪装，让警方以为是小偷干的事儿，这样就不会查到我了，所以我把他们家的柜子都给翻了出来。
你从他家拿什么了吗？
只为报仇不劫财，不过是为了让警察确信是小偷干的，我把他手提包拿走了。
直接走了吗？
不是，我们在楼下小树林里一直等到3点，直到系统重启，就趁这个时间跑出小区，还好没被巡逻保安发现。后来我们回到路口，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好，你说的都是实话啊，不过你没告诉我你和霍俊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他，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人。
庄解放想了好久，最终他还是和盘托出，其实啊，两个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只是说是在为民除害。1年前，他和他儿子骑摩托车的时候，和霍俊的玛莎拉蒂发生了一点刮擦，霍俊恶狠狠地跳下车来，其实啊，他的车并没有刮伤，而庄解放父子俩也已经道了歉，可是呢，傅俊向他儿子身上吐了口口水。
没有了吗？
没了。
这算什么仇恨啊？
是个杀，不可辱。这种暴发户富二代以为有钱就可以欺负人吗？从那天开始，我儿子就发誓要杀了他，我支持我儿子。
我们几个在旁听室里边听的是目瞪口呆。大宝说道，
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林涛愣了半天，也缓缓摇头。所以这就是因为尊严而杀人吗？人性太复杂了吧。是啊，把自己所谓的尊严建立在剥夺别人生命的基础上，这扭曲的自尊是怎么滋长起来的呢？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